政界高层的神秘神隐，北戴河的高度戒备，这一切都让对中国政治嗅觉敏锐的人有理由相信，一年一度中共领导人高度机密的北戴河会议又来了。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
北戴河嘛，因为中国知道那是萧夏的那么一个地方，从毛时代开始的话呢，就经常有北戴河会议，当时呢可以说是一种叫神仙会，这些党内的这些高级干部带着自己的家属，这个到北戴河游玩游泳，同时呢又在那儿务虚。
高文谦说，每年北戴河会议的分量不一样，赶上中共开党代会那一年的分量就格外重。
他最重要的任务是来确定中共高层这个人事安排的这个盘子，这个盘子呢就可以说是一句共产党的内部的这个术语了，就是要确定他这么一个这个大的这么一个格局啊，谁当什么，谁上来谁下来。
即将于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让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格外受关注。而七月中下旬，中国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似乎已经为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先是中共十八大隔代指定的第六代接班人，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突然落马。接着，省部级官员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只许听不许记的光板桌会议，互联网上盛传会上传达了习近平四个不惜代价的口谕，包括不惜代价保护陷于风口浪尖的高层领导。就在几天前，一身迷彩服的习近平在内蒙举行了一次沙场阅兵，这次阅兵打破了中共以往的很多惯例，六位政治局常委和前任中共领导人无一到场，受阅官兵喊出的口号也不再是首长好，而是主席好。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
种种迹象呢都是非常反常的，而这种反常的背后呢，可以解读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习近平呢这回呢可以说是没商量，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图，把自己的这个意图贯彻到底。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也认为，拿下孙政才、京西宾馆会议和习近平的独角戏阅兵式后，在十九大人事布局的问题上，北戴河会议应该不会起到什么逆转作用。他认为王岐山继续留任的可能性非常大，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入常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接班人一事应该是泡汤了。胡平说，
下面还有一场会，应该说就是在十八届七中全会，在那之后呢就是十九大，如果在这个之间还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那基本上就我们就完全可以称之为政变了。
这两位长期观察北京政坛的学者都认为，在习近平掌权五年后的今天，北戴河会议的分量已被削弱。高文谦说，毛时代是大权独揽，大政方针全由他一人拍板说了算，到了邓时代，邓小平的权威不如毛，有关人事、改革方略等很多问题只能在党内高层政治老人中协商，这样的传统在江时代、胡温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但习近平的政治野心远超他的前任。
他有可能他当这个继毛之后当这个党主席，他早就有这种意图，从去年开始起就不断的对外的话呢这个放风，王岐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带头这个吹捧这个习近平最高领袖最高统帅，习近平思想三个一切三个凡事，所有这些话呀都只有文革那时候啊毛时代才能有的语言，他现在用出来。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有按邓小平去世以来中共的传统指认隔代接班人，这是否意味着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他会谋求继续掌权？胡平说，
当然他会那么做，因为他走到这个位置上他就是没法停住， 他要是放弃了权力，对他就相当的危险。
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就展开了他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他的强硬手腕也为他增添了很多政治风险。胡平认为，过去5年中，习近平树敌甚多，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党内没有任何表达异议的空间，各种反对力量无法集结起来，
所以它就会造成一种历史上有过先例但是不太多见的一种高度的个人独裁。
胡平认为，习近平一人独大是中国面临最糟糕的一种局面，但他同时相信长久的维持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的，因为习的做法已经招致了各方反对，虽然是潜在的反对，但这些暗涌仍会为一些重大变化的到来创造可能性。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